好，家人们好，感谢神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大厅里面来与大家在分享婚姻与家庭系列讲座里头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离婚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之下，我们要走出破碎的关系，开始新的生活，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每一天都用你的话来引领我们的生命。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我们知道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也知道神，你的话是让我们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呢，你必将我们救活。在我们患难当中，你必安慰我们。神，你的话也必扶持我们，使我们存活，更让我们因得胜而喜乐。我们今天这个离婚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生活上我们面临了很多这样的挑战。我们今天就把这样的时间交在圣灵的手中，让听的这个说的都能够同感异灵。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圣灵的手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就用先用这个有一首诗啊，他写是说，亲爱的，你怎么了，竟然会变成铁石心肠，你违背了以前的诺言，我万万想不到你会是这样这个模样。过去你心地善良，和蔼可亲，常给人带来欢乐和希望。亲爱的，你到底怎么了，突然间要把爱情埋葬，难道你忘了昔日甜蜜的时光？你的变化如此突然，让我无法想象，格外忧伤啊！这是纳斐阿阿格拉维他写的一首诗，我觉得很应景啊。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在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他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当我们有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生活当中碰到何样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可以看见神会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从这个定义上我们来看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啊，圣经中的离婚观，同时圣经当中关于离婚和再婚的教导。那同时我们也要分享被离弃者各个阶段的情绪特征，那离婚的原因我们怎么去解决呢？然后在解决的办法里头，我们看到在饶恕中可以得自由，重新开始的自由。在事工当中，我们去做服事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有这样的一个自由。那么首先来看，在定义当中，我们看一下圣经当中的婚姻观。那这个我想我们在我们这个家庭婚姻家庭系列里面，我们一直不停的在重复我们看到就是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精神上和法律上结合为夫妻的一个盟约所以在圣经当中呢，它是一个盟约。那我们可以从马拉基书的14章，他说你们还第二章的14节，他说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5节，他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其实是可以造多男多女，但为什么他只造一人，一男一女呢？那就是因为他要我们得到这个虔诚的后裔然后我们也看到婚姻就是一男一女，是两个人在肉体上结合成为一体。我们看创世纪2章24节，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那婚姻呢，也是上帝向他的子民所守的盟约的一个写照啊。我们看到何西阿书2:19-20，他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归你，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那我们也看到婚姻，它其实代表基督与他的子民所立的盟约啊。我们在以弗所书5:25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也看到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终身不变的，直到其中有一方死亡。所以在罗马书7:2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而且我们看到婚姻是彼此委身的一个盟约啊，绝不可以违背啊。所以为什么马拉基书2:15告诉我们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那这是我们看到这个神在这个圣经中的婚姻观里面啊，很明确的啊，有这样的一个用经文来做根据的。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上帝对婚姻的心意。上帝看婚姻是好的，是他所喜悦的，因为我们假如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上帝看亚当独居不好，所以他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呢，成为一个帮助者。那我们也看到箴言18:22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地方都没有讲到怎么样去蒙了耶和华的恩惠的部分，就只有在箴言18我们看到他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这个是当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特别的提到是得着贤妻。我们也知道在箴言其实在31也有讲到智慧的妇女是怎么样啊，就是后来是她的先生说她是如何的美好。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在圣经里头，我们可以去找到神的话。然后我们也看到上帝对婚姻的心意呢，他说这个上帝是你结婚的对象，为你最好的生活伴侣。所以在马太福音19:6说到：“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然后同时上帝也看婚姻是基督牺牲之爱的一个写照，因为他愿意为伴侣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的5:25，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同时这边也提到上帝注重建造你的品格胜过关心你的环境。在罗马书8:28，他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那我们想到我们现在都学习了很多这个课程呢，那尤其我们在学这14门课的时候，有特别提到什么？当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用统治的生活那个3层的滤镜，用新造的眼光来过滤，就是用你的身份啊，用新造的眼光来过滤，同时要用天国的高度来过滤，同时以神子的身份来过滤。所以我们是用全方位统治统管生活的方式啊。那我们就看到说，其实这个环境我们可以怎么样啊？我们除了知道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以外，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同时我们也可以怎么样用统治的权柄去发命令，对吗？我们可以让这个环境有所改变，我们可以让你的这个婚姻的关系有所改变，亲子关系有所改变。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宣告，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祝福我们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然后我们再从看上帝对婚姻的这个心意里头啊，他讲到配偶 不能满足你的，上帝应许是要来满足你的。我们看希伯来书4章16节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圣经当中的离婚观呢，这个都还是在定义里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他说法律上的离婚是依法来声明婚姻关系的终止啊。那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章31节啊，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啊。那待会我们会讲一下什么是休书啊。那情感上的这个离婚呢，对配偶会变得冷酷无情，失去爱和被爱的能力。所以在马太福音19章8节啊，耶稣说什么？他说到离婚，他讲到是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圣经中关于离婚这一词的解释啊。在旧约当中呢，希伯来文撒拉哈这个表示这个离婚含义是什么？送走啊。那这个希伯来词在耶利米书3章1节当中是使用过的，讲到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吗？所以旧约当中希伯来文的动词里面啊，有一个叫做garish， 这个它的意思也是赶出去啊，就是扔掉或者是放在一边。那这个词呢，在民数记30章9节有出现过啊，就是在他这边说到是寡妇或者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啊，所以这边就用到这个garish 这个动词，希伯来文的动词。那在旧约当中，希伯来文名词里面他也指到这个叫 kareth， 他指出这个离婚法律的一个文书啊。那这个跟这个其实是从这个 kareth 这个词延伸出来的。那 kareth 表示什么？制定盟约啊。那所以他是出现在生命记24章有一节，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那所以希腊文新约当中呢，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旧约哈，那在希腊文新约当中表示离婚的字是什么？ apolau 这个字哈，它就是处理掉、释放、解雇、松开这个捆绑。那这个词在路加福音16章18节使用过，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那新约还有另外一个希腊词呢，他用的是obstation 这个字啊，那它也是一个这个 afistem 这个字的延伸啊，所以是表示怎么移走啊，是个反感、丢弃。那这个词出现在马可福音10章4节，就是摩西他许人写了休书以后便可以休妻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帝是怎么看待离婚的啊。上帝呢，他在马拉基书的2章16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厌恶离婚啊。然后呢，我们看到马太福音5章32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上帝他认为从法律上解除婚姻，并不能否定婚姻中二人成为一体的精神、心灵层面的一个联合。所以这里面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角度去看离婚。然后呢，在马拉基书2章13到14节啊，他又说到，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公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上帝呢，他是掩耳不听违反婚约之人的祷告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我们提出来的一些根据。 然后上帝他不允许因为配偶不是基督徒就离婚了，因为不信的配偶他也可以因为信的配偶成为圣洁，并可能会成为基督徒。所以在哥林多前书7章14节跟16节，他说到，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他说，你们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啊，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有质疑，就是当我们在讲这个家庭婚姻系列的时候呢，就会讲到说，诶，那我现在的配偶，若不是基督徒，我是不是表示这不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呢？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说的是，若是你就是一个信主，一个还没信主的情况之下呢，你应该是要给他有机会啊，就是不信的配偶是可以因为信的配偶成为圣洁，并可能成为基督徒啊，所以就是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啊，然后呢，你会看到就是关系会有所改变啊，然后上帝的心意是修复已经破坏的婚姻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的心意呢，他是要帮我们修复啊。当我们今天在婚姻当中已经有这些需要修复的部分呢，上帝是会帮助我们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7章10到11节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所以当我们在说这些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从圣经里面去看然后呢都是有这个圣经的根据啊，所以我们就继续的往下，我们会看到神在这个我们的生活的层面，他是如何的帮助我们在婚姻的部分。所以圣经当中呢，关于离婚和再婚的教导啊，那这边就要先讲到休书。因为我们讲到离婚跟再婚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什么是休书。其实在对犹太人来说啊，最初这个休书呢是妇女没有犯奸淫的一个法律证明，以保护她在社会中的地位。那我们在中国古代呢，妻子犯奸淫是丈夫写休书的理由之一啊，所以这里头是有不同的哈。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允许离婚的目的啊，是要保护无辜的一方。那通常呢是妻子啊，但是我想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哈，所以这个休书呢不一定都是这个就是离婚呢不一定是保护无辜的一方，里面也有无辜的一方是丈夫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证明丈夫休妻是因为其他的理由，而不是妻子犯了奸淫罪啊。所以他这个休书其实是为了要证明啊，他这个休妻是因为其他的理由啊。因为当时犹太人的背景，妇女犯奸淫是要怎么样？是要被人用石头打死的啊。我们也都知道那个犯奸淫的妇女有没有？他们就是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啊，然后他们就说他当场抓到他犯奸淫啊，然后就是大家都来要用石头打死他，结果耶稣说，你们当中若谁是没有罪的，可以拿第一个石头来打哈。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清楚的知道，当时写休书的目的是要保护啊，就是保护无辜的一方。那律法允许离婚的目的也是要保护那个无辜的一方。然后休书是使妇女啊具备了再婚的合法条件。所以如果丈夫遗弃无辜的妻子，他却不给他休书，在这个情况下妻子再婚的话，那么丈夫就是使他的妻子犯奸淫罪了，因为他以前的婚姻誓言还在，那个盟约还存在。所以耶稣清楚地说明，因为人的内心刚硬，就破坏了神圣的婚姻关系，因而设立离婚的律法，避免引来更大的罪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会说摩西知道你们心硬啊，那么一句话。好，那我们知道上帝是不允许因为配偶不是基督徒就离婚啊，那因为不信的配偶也可以因为信的配偶就成为圣洁，并可能成为基督徒。那这个我们刚刚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十六节都已经说到了啊， 他问到说：“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啊，他这边说到，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那这边的丈夫呢，原文是弟兄啊，所以说我们可以说，不信的妻子就因着弟兄成了圣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四条。然后第五个，他讲到说，上帝的心意呢，是修复已被破坏的婚姻。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的7章10到11节哈，那这边就讲到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啊。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他希望有机会可以修复。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刚刚我们前面有说过了哈，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关于婚姻中的不忠啊，不忠这个词呢，就是表示说，用在这个婚姻的当中是讲不合法的性行为。那不忠的性行为，它就是指说一个自动破坏婚姻那个誓约的一个行为。那忠实的配偶呢，他是被允许有提出与不忠的这个配偶离婚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这样允许的目的是保护忠实的配偶。所以耶稣呢，他并不是劝人离婚，他是允许离婚。但是有些人被引导持守在婚姻关系的当中，并为不忠的一方来祷告，希望对方能够悔改啊。这样也是我们看到就是你可以靠着神来做关系的改变。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32节。还有19章9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那这是讲到这个婚姻当中的不忠啊。那我们看到婚姻当中还有一个是讲到离弃的部分。那这个离弃呢，其实是指什么？信徒跟非信徒之间婚姻的这个就是不信的一方呢，他可以离开，是可以就是让他离开呢。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的7章15节啊，他又说到，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也就是说，信徒是不应该强迫不信的配偶要持守婚姻，也不应该制造事端来迫使对方离婚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这是两面性的。你不能强迫不信的配偶要持守婚姻，但是你也不应该制造事端迫使对方离婚啊。你应该把它交在神的手中。那信徒如果被不信的配偶离弃，就不受婚姻的约束了哈。所以他这边哥林多前书7章15节他有一句话说，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然后我们也看到上帝呢，呼召信徒与别人要和睦相处的。所以我们看到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所以这个都是在哥林多前书的7章15节啊，这个三句话呢连在一起都是15节所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信徒呢，他要认识到不信的配偶可能会因为婚姻关系而被拯救。所以刚刚就提到说，16节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然后我们知道信徒是不可以急于再婚，而应该等候上帝的引导。所以在哥林多前书7章17节，他说到，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他说，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急于再婚，要停下来等候上帝的引导啊！感谢主。好，那我们看一下上帝是怎么样看待离婚和再婚呢？上帝他第一个，他要保护婚姻中忠实的一方啊，所以我们看箴言书2章8节呢，他说到，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呢也允许离婚，是而且呢他要将完成在你身上的 全部的计划啊，所以我们也会使用到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虽然离婚，但是神会在你身上怎么样啊？他有他的计划，有全部的计划啊。那我们也看到，上帝是允许满足你的一切需要。在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那在马太福音7章1到5节里面呢，他教导我们啊，要我们不要论断人啊，免得你们被论断啊，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必也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啊。那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呢，他是要求经历离婚的人呢，可以自我去省察一下啊，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是需要重新调整的。在你的这个与人相处的关系上面，是否需要做一些调整啊？那所以让我们呢，不要去论断啊，免得你们被论断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然后呢，同时上帝的心意是要你从离婚的废墟当中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所以在耶利米书29章11节，我们看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有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我记得我今天凌晨的时候，我还写这一句话给一位弟兄，就是最近当我回到上海的时候，有位弟兄他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婚姻上的一个困难啊，所以他15年前我们是就是很好的那个弟兄姐妹哦，在一个就是有能聚会的时候能够知道，而且也有人特别的介绍，就是让我们来祝福他的婚姻啊。那结果15年后，他告诉我的是发生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来鼓励这个弟兄啊，就是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那我们这位弟兄呢，现在正在美国处理他的一些婚姻上的一些状况，所以感谢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给我们赐平安的神啊，我们就是要回转向神，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的生活呢，渐渐的走向这个离开神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好像越走就越狭窄啊，越走这个怎么会就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神呢，他是要我们经历这个有这样可能性要离婚的人呢，也要赶快的来反省一下，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在我们的关系上如何借着神给予我们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去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或向左，或向右，后面必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必行在当中啊。所以我们会知道说，神所指引我们的就是一个正路啊。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从离婚的废墟当中呢，要我们有机会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好，我们看一下被离弃者呢各个阶段的一个情绪的特征啊。因为我们晓得现在在这个金融上，我们常常看到金融风暴啊，会有产生危机，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存款，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呢，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可能要去领那个免费的州啊。我们现在想到那些战争的一些国家啊，然后挣扎在一个死亡的线上，这样的情景出现很多的时候，出现在一个这个世代这个大萧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这我其实我们在都经历过，对吗？我想我们都经历过那个经济萎缩的时候啊。那所以灾民呢，他会遭到天灾啊。我们会看到蝗虫遮天蔽日的，然后这个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这个庄稼全部吞噬啊。那农民的希望就随之破灭，对吗？那同样的，我们人也会面临我们情感上的灾难。当我们一个人听到配偶说"我想离婚"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打击是刺入心扉的啊。很多人呢会感到天昏地暗，昼夜难眠哈。虽然这个灾难似乎没有尽头，但上帝会用他温柔的言语来安慰被离弃的人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刚会用那一句话啊来说？因为上帝是赐平安的神啊。可是像我们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我是很感恩，就是这位弟兄。虽然15年前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相聚，但是15年后中间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联系，可是他却想到会来找，会来告诉我们他现在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会看到他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他的妻子告诉他说我想离婚的时候呢，他这个马上就真的是感到天昏地暗，晚上都睡不好，他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好的。所以感谢神啊，现在他开始有行动啊，开始做出一些他需要调适的部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晓得说，这个天昏地暗昼夜难眠啊，这个是真的啊，就是在他的光景上我们也看见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可是我们晓得神的话呢，却是会用他温柔的言语来安慰被离弃的人。所以这个弟兄呢，现在也是就是在说，哎呀，他说我过去实在都看不到自己的妻子所面临的这个挑战是如此的辛苦啊。所以他在现在在美国也一直在给我发短信啊，今天早上都还在发。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就是他已经在开始在反省他自己怎么样来做调适啊。所以我相信他的婚姻一定会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拉基书的2章25节啊，这边非常振奋人心的，他说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偿补还你们啊。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个安慰我们的神啊。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这个各段的这个情绪特征当中啊，我们先会看到当我们知道关系上出了问题的时候呢，你会先经历一个狂躁期，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呢，你的情感会纷乱，你会深陷于自责沮丧，而且呢你会自我贬低这样的一个漩涡的当中。然后被人拒绝的狂风呢，驱散你多年的情感的投资啊，你会失去自己的自我的认同感，你根本就会觉得好像站不起来一样啊。那这样的一个狂躁不安的阶段呢，可能会持续6个月以上哈。那可是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2节，他怎么说？他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啊，所以你看，神的话语就很安慰啊。那这个很安慰的这一句话呢，我也是发给我正在帮助他的那位弟兄啊。所以他就觉得他很得安慰，他给我发的那个短信呢，就是说他那一天是出奇的能够睡着啊，所以他很感恩啊，就是神的话呢，真的就是生命就是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在这个我们讲到的狂躁期的时候呢，第一个他会拒绝承认啊，也就是说他总觉得说这怎么有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呢？这个离婚是别人的事情啊。没有谁是愿意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他会先否认呢，就拒绝承认这个发生在这个身上啊。所以在我跟他谈话的当中，他说这怎么可能呢？他就一直说，他说姐妹，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后呢，我们会看到他说我们不能让人知道有这种事情，因为他觉得很尴尬啊。他说我怎么去面对我的家人跟朋友呢？那这个也是，他就说他现在就剩下一个大姐，他姐姐啊，他说我怎么去跟他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婚姻的当中呢？他会觉得很尴尬啊。然后他说这个，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感到如此的孤独啊，即使有人陪伴着也是如此啊。那没有人能理解这种痛苦，我觉得我的心被撕碎了啊。他就觉得倍感孤独。那他们是。他们两位呢是很好，没有这个所谓的不忠的事情发生，只是太投入工作啊，忘记了妻子，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异地啊，然后呢自己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又还要这个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他们最后10年下来他就觉得这个婚姻上面他要有所改变，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就晓得啊，在这个情绪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样的一个期呢，他会有这些 这些心情哈，他会觉得被人拒绝，他会觉得说，我就这么样不值得，我的妻子爱我吗？他说以至于他不愿意尝试跟我和好吗？他说我想我身上真的没有什么可爱之处了，这个都是因为被拒绝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这个那有些是很多的时候是家庭主妇呢，她会就是没有上班的，她会想说，那我现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先生提出离婚了，应该怎么办呢？我经济上要怎么办呢？她会恐惧不安啊，那这辈子可能要孤身一人呢，这种恐惧都会有的。然后她也会气愤不已啊，她说会想到说我恨你，你不但害了我，也害了其他的家人啊，那。然后他也会来责怪上帝啊，他说：“上帝啊，你怎么就不让他回心转意呢？我早就知道你有能力阻止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在这个在我们说到这个这一个题啊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我们讲到的这个在婚姻当中的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题的时候啊，我们说的是一个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燥热期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看他进入到这个调整期的时候会怎么样？他说，当你意识到需要改变的时候呢，调整期就开始了。由于要面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你开始正视自己的情绪问题的时候，你省察自己，你希望能够成长。那如果你消除憎恨呢，让这个救主来医治你的心啊，生活会重新开花结果。所以这个调整期呢，也是一样。可能要持续6个月到2年，甚至更长啊！所以这个调整期呢，每一个人因人不同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诗篇71篇20节说到：“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好，在这个调整期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要遵守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呢？第一个，一定要排除负面的思维啊，这样的一个模式，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不要去让去一直去这个帮撒旦做广告，也就是说，所有的那些负面的思维呢，他就是要来抢夺你的婚姻，因为我们知道撒旦他最想要破坏的就是我们的婚姻关系他不希望你能够成为那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能够有那样的一个神给你的一个盟约，而过着这样的一个幸福美满的日子，他就是想要。这个在你的生活上要找破口，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要排除这个负面思维我们要用祝福，用神的话语来祝福这个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会看到，你要排除负面思维的模式。第二个呢，你要清楚离婚并不都是你的错这双方的，这是彼此之间的，所以呢，不要自责到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同时你要接受上帝的爱与接纳。要接受上帝他是如何的爱你，然后呢，用上帝的爱呢，开始学习怎么接纳。然后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要反思婚姻关系起伏变化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你是要知道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起伏，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你可以把它都写下来然后呢，悔改自己的罪和自私。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是可以把它改成说。你要去调整你自己的过犯和自私，对吗？所以说你要清楚的知道你今天做错的哪些，然后呢，你是不是self-center，就是很每件事情都是只替自己想，没有替你的配偶想还有呢，放弃追求公道的权利，要开始饶恕他人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调整自我那个让我们也要习惯没有伴侣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在你面临离婚的状况的时候呢，你开始在这个调整期的时候，你要开始去调整自己习惯没有伴侣的生活。那接着我们会看到会进入到复苏的期那在这个阶段呢，你的内心深处开始会涌出力量。虽然有许多人因为苦读这边有一个字错了哈，苦读与怨恨那破碎的心呢，始终没能被恢复。但是呢，只要你将盼望重新放在更好的认识上帝和遵行他的旨意呢，新的生活马上就会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呢，以西结书呢36章36节，他有一句话说：“那时在你们四围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 荒废之地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会帮助我们的啊。那这个阶段呢，让你重新有了活力啊，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你知道上帝掌管你的生活环境，你知道上帝掌管你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你也知道上帝借着这个过程塑造了你的品格，你也知道靠你自己是什么都不能做，但是靠着住在你里面的基督，你凡事都能做。也知道你不愿意用现在的自己来换回离婚前的自己。那所以直到你生活当中能够充满喜乐和应许，所以你知道上帝是要使用你在别人的生活中去彰显他的爱啊。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可以怎么样，可以让你重新有活力呢？我们大概就列举了这些点。所以我们知道成长的过程啊，它不是一条一直向上的直线啊，一般来说它是会有上上下下，所以在情感、理智和灵性恢复上面，它包括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啊，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狂躁期啊，然后呢，接着会进入到调整期，然后复苏期。那当然，这都是大家做研究以后呢，把它分出来的哈。那所以这些阶段呢，会有所反复，也不见得就这么样的一个那么清楚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啊，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在反复的时候呢，假如你退后几步，或者是你觉得比别人痛苦的时间要长一些的时候，不需要大惊小怪哈，而且也不要因为就是这样子就失去信心啊。就像我们讲的哈，就像我们的肉体的骨折啊，假如我们今天骨折了，那我们的胳膊在缓慢的康复当中呢，会一碰就痛，对吗？好，但是呢，上帝那里是有医治的良药啊，他是你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书17:14说。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啊，拯救我，我便得救啊，因你是我所赞美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就换成一个宣告哈，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耶和华，他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所赞美的，哈利路亚。好，那我们看一下离婚的原因啊，离婚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表面的，一个是根本的原因。在这个表面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败坏的时代，大家都没有那个坚定的道德观念啊。同时呢，这个办离婚的法律手续呢也是很简单的。我想现在好像我们国内的现在好像是在离婚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什么这个等待期哈，就是在试着去互相的在有给你一个时间啊，让你不是马上就去办好这个手续啊。所以现在有一个等待期，要同时呢，这重新调整适应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哈，就是在这离婚的法律里面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可以帮助很多的夫妻哈，可能在重新思考、重新想的时候呢，那可能原来是芝麻绿豆的事情啊，就开始有变化啊，所以会开始再重新看对方啊。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现在我们看到是婚前同居哦，或者是会看到就是试婚，很多试婚的这种状况都是一个就是过去所没看到，但是现在是比比皆是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是逐渐会看到就是金钱物质的一些利益啊，他去追逐造成的问题，或者是过分追求事业上的成功。那我想我碰到的那位年轻人，他就是那位弟兄呢，他就是在追求事业上的成功，就忽略了家庭，然后追求自我为中心的一个幸福啊，就是只想到自己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强调的个人的权利啊，然后同时呢也充斥着自我认同的危机啊。那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说哎呀中年危机啊，空巢综合症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现在清楚的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不去提这些负面的字眼，谁告诉你一定都要有这些危机啊？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些危机呢，在神的话语的祝福当中呢，我们可以直接拿掉这样的一个眼泪，因为我们的神的话语啊里头是要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是要我们在爱里头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爱是恒久忍耐，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所提到的，所以这所谓的这些都是一些统计数字，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名词。但我们在口中述说这个名词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把这个思想就 就是这个引垒呢，就装进在我们脑海里面。那这样的话，就造成我们会说，哎呀，到中年一定会有危机，哎呀，到空巢一定会有这个综合症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心意更新，我们所学到的，我们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要把这些所有这些所谓的这些危机阶段呢，我们都不需要让它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就像我们说，我们学了属天医治，我们就有属天的健康，对吗？我们就是要享受那属天的健康，所以这些病痛跟我们有关系。那也就像现在我们看到说啊，什么又高发了，什么又怎么样了？我们不要听这些高发，我们要说的是，神让我们享受的就是属天的健康。所以这个属天的健康，因为我们的神怎么样？他是耶和华拉法，他就是医治者。所以我们清楚的晓得，我们就是在这个自我认同危机这个部分，是因为你对号入座才造成的问题，然后缺乏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若是你很清楚的知道神造我们是怎么样，是要我们要荣耀神，然后是要我们彼此互相的怎么样，彼此相爱啊，就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的啊，这个约翰一书的3章4章，它里面所提到的啊，这个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彼此相爱是何等的重要啊，因为神就是爱啊。然后我们也看到，相信有关理想。这个就是有关理想婚姻的一个神话，也就是说，很多人把这个婚姻呢，就认为说什么呀，就会海天长蓝哦。那这个是理想婚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从来不会想到说，其实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啊，它是要用神的话啊，拿着神的话，在你的婚姻的关心当中呢，然后去好好的经营啊。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婚姻，是让我们在婚姻当中也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啊，成长的一个地方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离婚的根本原因啊，就是人心刚硬，也就是说，就是耶稣说这个摩西知道你们心硬啊，人心刚硬。所以我们看到箴言书28章14节说，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啊。所以我们晓得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有错误的观念，我们会说，哎呀，我的婚姻已经没有了爱，生命短暂，我有权利另外追求幸福和个人的满足啊，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因为你没有把婚姻当成是一个盟约，你没有把婚姻呢，去好好的看对方可爱的地方啊，对方他里面这个就是默默的为你做了多少事情啊，所以这些你没有去看，那你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去把你的这样婚姻就破坏了哈。那正确的观念是什么？上帝是要我们从内住在基督耶稣里啊，然后获得他的爱跟力量，然后我们再去爱并尊重我们的配偶啊，我们要仰望上帝来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4节，他说，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感谢神啊，我最近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这么美好的事情啊，因为神真是信实的，他必成就啊，他知道我们叩门他就给我们开门啊，我们那个我们所有寻求他的呢，我们就得到那美好的结果啊，感谢神。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什么是解决的一些办法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经句里头呢，我们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把腓立比书4章12到13节呢，把它背起来。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感谢神。是的，这个就是保罗他分享给我们在腓立比书4章分享给我们的这样的一句让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个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做啊！感谢神。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用这个钦定版的诗篇119篇的25到32节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如何的来跟这个内疚感说再见。我们前面不是讲到说会觉得自责啊，内疚啊，这样的一个情绪，对吗？第一个，你要把你的需要告诉上帝啊。在诗篇119篇的25节，他说，我的魂贴近尘土， 啊，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啊，是我们可以把需要告诉上帝，我们的神是可以把我们救活的。然后第二呢，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反省哈，那就是这边就讲到什么，就诉说哈，在这里诗篇26节他说：“我诉说我所行的，你听了我将你的律例啊教导我。”所以我们把我们所行的说出来，然后呢，在神的面前我们愿意重新的调整，那神的律例呢就能够来教导你，然后呢一心一意的追求明白上帝的真理。所以27节他说：“使我明白你的训词，我就谈论你奇妙的作为。”然后28节他说：“我的魂因沉重而消化啊，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啊。”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因为损失惨重而悲痛啊。所以这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不要去否认啊，否认你的光景，而是要去承认啊。好，那接着你会说，你可以告诉上帝你需要他的带领啊。在29节你可以说：“使我离开谎言的道路，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然后我们也可以按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我们可以去选择的。所以这个选择呢，是要你要去主动的去选择。所以他说30节说：“我选择了真理的道路，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然后呢，你去怎么样紧紧的抓住上帝的真理，尤其在罪恶似乎要得胜的时候呢，更是要抓住神的话。所以你这边在31节他说：“我持守你的见证，耶和华求你不要叫我羞愧啊。”所以这里面在这个当时的诗人就是这么样写的哈。那我们呢是可以用命令的方式啊去说的，就是我持守你的见证，感谢耶和华让我不需要面临羞愧啊。这个都是你可以去改成你的一个宣告词。然后呢32节说：“你开阔我心的时候呢，我就往你诫命的道上直奔啊。”所以你要珍惜你在上帝那里得到的自由啊。所以现在就像我在帮助的那位弟兄呢就是虽然我们只是在短信上面在沟通，但是神的话呢就是不停的在他的身上就起的作用，我们为他的祷告呢也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家庭中就开始看到有一些变化。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神的话呢开阔我们的心的时候呢，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往这个诫命的道上直奔。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啊，那我们有怎么样去得到自由呢？第一个，我们要在饶恕当中得自由，就说你一旦克服你自己的内疚感，你就可以饶恕别人，对吗？不管你是努力的恢复这个婚姻的关系，还是要痛苦的接受以前配偶再婚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所以只有饶恕令你伤透了心的人呢，你才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6章14到15节，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是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都要去学习怎么去饶恕。那我想我们把我们学的14门课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当自己完全怎么样死透透就是死透透的人就没有所谓的饶恕不饶恕了，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老我把它死透透，因为我们都是新造。所以再一次的回到说，我们用新造的眼光来过滤我们的关系啊。所以感谢神啊。所以顺从上帝对你的改变啊，你要明白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先经过上帝慈爱的双手。那你明白呢，上帝并没有促使你的配偶离开你，但是他却借着这个事情呢让你从中受益啊，让你成长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你要明白啊，和你的配偶对于离婚是都有责任的啊，就是都有责任的。所以我们在这箴言15章31节说到，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碰到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怪罪于上帝啊。但事实上我们要知道啊，这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很多的时候啊，就像这个雅各书他所提到的，这个不试探神了，因为神不会试探我们，而且呢这个试探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诱惑我们，然后怎么样才会形成罪，然后才形成死亡。所以这个是这个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怪罪到神的手中，但是神呢，却会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饶恕的当中，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得自由呢？就是你去顺从上帝对你的改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第二个呢，就是承认自己的过犯啊，寻求上帝的饶恕啊，就是我愿意顺从，还是你要继续的偏行己意啊？你是怀有感恩的心呢，还是你要继续的去牢骚满腹、苛求完美啊？你是有耐心的、愿意饶恕人的呢，还是你容易继续的去发脾气呢？然后你是诚实的、值得信任的呢，还是你还继续的在谎话连篇啊？不停的在一个谎要七个谎遮盖，对吗？所以你还不停的在说谎呢？啊，你是表扬别人多呢，还是你是专门诋毁贬低人多呢？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正是要看到哈，在诗篇32:5，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啊，所以我们。在面对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啊，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让神呢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需要坦白哈，要承认你所做的有哪些伤害了对方啊，而且呢寻求饶恕，所以你要诚心的去反省啊，怎么样伤害了他人啊，就像我这个弟兄现在一直在想说，哎呀。这个我的太太啊，就是个强人啊，她实在是这个太好强，但是呢，她说我实在亏欠她很多。你说当这个话从她口中说她亏欠很多的时候，她已经在反省她自己啊，而且她知道说她离神太远，她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这个，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第一个你要诚心反省自己是怎么样的伤害了对方，同时呢。你只讲你自己对别人的冒犯啊，你不要是光指责，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梁木跟刺啊，你不要光指自己有梁木，还一直指责别人的刺，对吗？所以你的陈述呢要简单明了啊，比如说我承认自己深深的伤害了你啊，尽管不配得到你的饶恕，我还是要让你知道我真的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列出你对这个对方的冒犯啊，把它列出来。啊，然后感到难过，就是把他所有你冒犯他的地方的把它列出来，然后最后你可以问他，你愿意原谅我吗？啊，那这也是我们的弟兄要学习的哈。所以现在他也是在走这个经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我们都不是完人，我们都是有缺陷的，我们都有可能会因为这个说出的一句话就把对方伤透了哈。这个都是我们常常容易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愿意重新调整啊。所以那个就像我们想到就是用炭啊，用炭来怎么样？假如你是一个常常会用说刻薄的话啊，然后去伤害到家人的人呢，那你可能就需要用那个用炭来烤你的嘴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在讲的，就是说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重新来的时候呢，神都是给我们机会。所以这边雅各书5:16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当你得罪对方的时候呢，就马上赶快回转啊，然后彼此道歉啊，彼此认到自己说了什么话造成伤害了对方，然后互相代求，那使你们可以得医治。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啊，所以呢，你会看到神就会改变你的关系。那我们要正面谈论，也就是说你谈论任何有关配偶的那个负面的话语呢，要避免掉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就是我们用祝福的方式来祝福对方啊。那把这些负面的话语，我们不要去为这个撒旦做活广告，对吗？所以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话语，我们不要去谈啊。而且最重要是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去贬低另外一方，因为你知道你的家庭呢，是要互相的。这个在孩子的面前呢，你是要让对方能够真的有享受自己的孩子能够享受到父爱或享受到母爱的时候呢，你在孩子的面前就千万不要贬低对方哈，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孩子开始有混淆，然后呢慢慢就会形成他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然后避免从朋友和亲人当中去寻找同情啊。当然我们就是说当别人同理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得安慰啊。 可是你真的是不需要去找同情，为什么？你到神的面前，你把你的这个需要告诉神，神就会来帮助你，用他的话语来安慰你。那圣灵更可以用那说不出的这个话，说不出的那个安慰啊，叹息来安慰你，对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都可以啊，找神啊，找圣灵啊，然后避免以自我为中心的谈话，也就是说，你的话不是我，每次讲到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而是怎么样，而是你要想到说对方是怎么样，然后避免对别人的难处呢，去评头论足啊，也就是说，只看到对方的缺点，你看不到对方的优点。这个是我们常常发生，在关系上发生问题的部分，不管是亲子关系也好，夫妻关系也好，或者是跟长辈的关系也好，这个其实我们都要小心的。所以我们要学习的是正面谈论啊。那这边以弗所书4:29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所以感谢神啊，我们知道我们神的话语就是如此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呢。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感谢神。同时，你要弄清楚你以前的配偶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就问了三个问题啊。因为上帝啊，这个是在我们前面的系列里头我们有讲过的，就是在上帝给我们的三个内在的需要。这个内在的需要是什么呢？啊，就是第一个，你的配偶是在寻求那无条件的爱吗？啊。你给你配偶的都是什么？都是有条件的爱，就是说你若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那这个就都是有条件的。那到底什么叫做无条件的爱？我想我们大家学习的都知道啊，就是真的是要为配偶怎么样啊？像耶稣所说的啊，就是这个婚姻啊，讲到的是什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要为妻子舍命啊，如这个跟教会一样，刚刚前面我们分享的那个经句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他是不是在寻求无条件的爱呢？啊，这个配偶在婚姻当中，他有感觉到不被重视吗？啊，不被重视吗？然后第三个，配偶在婚姻当中需要更多的情感上的安全感吗？那这个安全感呢？啊，就是我现在正在帮助的这个弟兄呢，就是他的妻子觉得。10年下来，他没有安全感，他觉得在这个婚姻当中，所以他想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婚姻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看到的，这个安全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还有我们有在婚姻家庭的那个书里面有一本书叫做这个丈夫需要尊重啊，妻子要被爱。所以说，当你知道有这个尊重跟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不需要再有什么样的一个辅导了，因为。有爱有尊重了，这个婚姻一定是很美满的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就是很清楚的这个爱然后重视被重视还有安全感这个是三个的内在需要。那箴言书16:21说，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所以感谢神呢，我们知道我们心中有智慧，那智慧从哪里来呢？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对吗？所以你敬畏耶和华，你把神的话一句一句的都拿来在你的生活层面去用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成为那个通达人啊！感谢神。好，那务必你要为你以前的配偶来祷告啊。那我把这个字改成务必要啊，因为原来是什么发誓，我觉得我们就是不用那两个字，我们就务必要为你的以前的配偶来祷告，那就是为对方的得救祷告啊，让求上帝呢满足他的内心的需要啊，那可以发命令啊，可以用发命令的方式啊，让这个他的生活层面呢内心的需要都能够被满足，同时呢你也可以让对方呢破除这个撒旦的权势啊来祷告。所以你可以命令所有的黑暗权势离开啊，捆绑啊，在地下捆绑的，在天上也就捆绑。所以你可以让对方去破除罪的捆绑来祷告，同时呢，你也可以为对方免受外界的罪的影响祷告，也就是让他知道如何的面临这个试探啊，然后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个都我们都可以用这个祷告的方式来帮助，同时呢，也可以让这个上帝呢能够影响到对方的生命啊，来祷告。同时也让对方能够诚心的去为他自己所造成的过犯呢来祷告啊。那即使对方已经再婚了，你还是可以为他祷告的啊。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在马太福音 44节，他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就是要看到不好的光景，更是要祝福啊，就是要用正面性的来去把那个负面的所有这些呢都能够攻破啊。所以我们晓得就是要为这个配偶来祷告。那期待上帝为了你的益处啊而做工啊，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感谢我们的神啊，我们可以感谢上帝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啊。在腓立比书2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的，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可以说，感谢你上帝，你进入我的生命中，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啊。在诗篇18篇47节说，这一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所以我们可以感谢上帝啊，感谢你上帝来为我伸冤啊。那我们也可以怎么样啊？我们也可以看罗马书12章19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啊。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可以说，感谢你上帝，你让有罪的得到公义的审判啊。所以这期待，我们可以期待上帝为我们的那个益处啊，来感谢，来感恩。然后我们也可以在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说，所以不要忧虑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啊。所以我们要把神的话当真了，就是要把神的话拿来用在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当中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感谢你上帝应许要满足我的一切需要。我们也可以就发出这样的一个宣告跟命令，说我们的神啊，他是要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感谢神啊。那我们也可以这个在约翰一书5章14-15节啊，他说到，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可以说，感谢你上帝，你照你的旨意回应了我的祷告。诗篇32篇7节说，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啊。所以当我们像那弟兄他就有点沮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给他这样的一个金句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感谢你上帝，你会保护我并帮我脱离困境啊。所以感谢神，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怎么样的来跟神说哈。然后在诗篇68篇5节讲到，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所以我们可以说，感谢你上帝，在抚养孩子方面你让我与你同工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5章，他说到，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所以我们可以告诉上帝啊，你是我最好的伴侣啊。在当你就是我们前面不是讲到吗，离婚之后你要调适，你要怎么样过一个只有自己的日子啊。但是你要知道，上帝却是你最好的伴侣啊，在那个过程的当中啊。那我们也看到以赛亚书64章4节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奇妙的神啊。他就是我的丈夫，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4章5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那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啊。感谢神，多么安慰的话。好，那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重新开始的自由啊。所以重新开始呢，就意味着在对婚姻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目标的一个情况下，你要寻求再次结婚，或者只是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重建盼望，摆脱被悲伤摧垮你的心情。所以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啊，对于诚心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上帝都会奇妙的赐给他一个奇妙的新生啊。那你知道这个基督的新生命啊，诞生在于失败的废墟之中啊。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奇妙啊。所以神呢，他就会让我们在废墟当中呢，失败当中呢，重建我们的新的生命在基督里啊。 感谢神，所以诗篇118篇5节说：“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啊！然后我们再来看到，当我们这个基督里面的新生命就是怎么样呢？就是你的新的身份呢，不管结婚还是单身呢，你都是在上帝里面那里得到的啊，不是依赖说某一个人给你的职位，或者是某一个人啊，他帮助你。而是你在上帝那里得到啊，所以不管你是结婚，就是你要再结婚，还是继续的单身呢，都是在这个新的身份，都是在上帝那里得到的。所以在加拉太书2章20节说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我们也看到，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是完全的，即使我们没有再婚啊，那就是完全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说到：“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呢，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啊。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啊，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完全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另外呢，他说你的那个幸福感是来自内心，而不是外部的环境啊。所以那个内心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从那个8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啊。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那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天上赏赐是大的。他这边特别说到什么？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啊，所以我们晓得，虽然有逼迫，但是我们在天上的赏赐却是大的啊，我们要欢喜快乐，感谢神。所以无论是结婚还是单身，你生命的意义在于荣耀上帝的名啊。那这个哥林多前书6章19到20节说到：“岂不知你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在你们的身子上要荣耀神啊！所以我们知道，不管你是再结婚还是单身啊，你的生命呢，意义在于荣耀上帝的名。然后你有可以用来饶恕你以前的配偶和其他人的力量泉源。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予我们啊，这个凡事都能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哥罗西书3章13节，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什么就是70个7次啊？彼得问这个耶稣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他说我这个饶恕他7次可以吗？耶稣说要70个7次，那就是什么？要不停的饶恕啊，所以感谢神。然后住在基督的大能当中呢，你就能够战胜罪的诱惑啊。所以我们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在这个是在罗马书13章14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只要住在基督的大能当中，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罪的诱惑。那如果是单身呢，可以自由的关心神的事情啊。那哥林多前书7章32到34节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么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他说：“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那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由的，可以关心神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从哥林多前书7章就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所以你所经历的一个苦楚呢，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见证啊。在彼得前书4章19节说到：“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 所以你的生命呢，经过这样的一个蜕变，就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见证。好，那在现在讲到这个服事啊，就是我们在帮助别人的事工的当中呢，其实有些事情是不要做的，还有些事情是要做的。那这边呢，我们来分享一下，也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二节，他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所以在第一个不要是说什么？不要为他人提供咨询。如果自己正走在属灵的旷野啊，当你是在自己在正在属灵旷野当中的时候，就不要去想要去帮助别人哈，因为在那样的一个旷野属灵旷野的时候呢，不合适啊。但是你要做一个什么？像耶稣那样有力量的人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啊。然后第二个不要是什么？不要以个人的想法去劝告他人。因为你要明白上帝关于婚姻跟离婚的心意，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把这个婚姻跟离婚的心意呢，都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箴言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不要用你的个人的想法去劝告别人。然后第三个呢，不要去鼓励重新进入恋爱关系和再婚。不要去鼓励，因为特别是当以前的配偶还没有再婚的时候，你反而是要怎么样？你要分享上帝关于和好与知足的心意啊！所以说，我们是像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一节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特别是当以前的配偶还没有再婚的时候呢，我们做这个帮助人的人呢，千万不要鼓励他重新进入恋爱关系和再婚啊，这个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要分享的是上帝关于和好跟知足的心意。好，那接着我们看一下啊，就是讲到说第四个不要是什么？不要批评或论断带来伤害的一方哈。所以虽然他伤害了你，但是你不要去批评或论断，你反而要怎么样？你反而要去鼓励受伤害的一方呢，依靠上帝去得到医治和公义的评判啊。所以呢，要鼓励这个受伤害的一方靠上帝啊，然后呢，让这个上帝的这个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他啊，来医治他啊，然后呢，有公义的评判。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42章3节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那第五个不要是指什么？不要强化人的内疚感啊、怨恨和不公平的感觉。所以这些内疚感啊、怨恨啊、不公平的感觉呢，不要去强化它。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帮助人的时候，他说什么就说，哦，对啊对啊对啊，他怎么是这样子的人啊、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就会开始一直会，或者是说当这个人已经很内疚的时候，你还要在那里去说，哎呀，是啊，你这个好像做的不对啊，然后怎么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要去强化啊，我们要的是什么？鼓励他把这些感觉记录下来，然后呢，在上帝面前去倾心吐意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服侍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的，因为我们知道诗篇51篇6节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我们知道诗篇51篇就是大卫王他犯了错之后他写的啊。这个，所以他犯了奸淫跟谋杀罪之后呢，他在诗篇51篇有痛悔啊，所写的这个诗篇。那第六节，你看，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感谢神。好，另外呢，就是不要让咨询者过分依赖你啊，也就是说，你是帮助这些人呢，去相信上帝无条件的爱跟接纳啊。所以呢，所以你要晓得，就是说，你不要让这个就是咨询者，也就是说他来咨询你的啊，来过分的依赖你自己个人，而不是上帝。所以你一定是把他引到上帝的话语，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耶利米书31章3节说：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啊，感谢神。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用永远的爱爱你啊，然后呢，他的慈爱是会吸引我们的。然后第七个不要是什么？不要成为对方唯一的咨询提供者啊，你要分享神的话，你让他去默想神的话，然后如何倾听神的声音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21天的这个每一天都有7句话，有这个主题的，这样的去默想啊，这个打卡真的很有帮助哈。所以我们会知道说，以赛亚书30章21节啊，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啊。所以神呢，他是会引领你的，所以你要倾听上帝的声音，默想上帝的话，听圣灵的引领啊，感谢神。然后第八个呢，就是不要断然说离婚的痛苦已经结束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呢，其实呢，只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说你要在对方特别困难的时刻啊，主动的来帮助啊。比如说啊，有时候是在晚上的时候特别孤单啊，那在纪念日啊、假日啊、生日啊、带家属的社交聚会啊，或者是孩子们跟以前的配偶住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多替那些现在是就是离了婚已经单身的，不管是弟兄也好，姐妹也好，要去想到哈。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帮助呢是能够怎么样，姐妹帮助姐妹，弟兄帮助弟兄。所以我在帮助的那位弟兄，我也已经推荐给另外一个牧者来帮助他，那他也正推荐那个名片给他，他也正在联系的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要有智慧的来帮助人啊。好，那这个箴言27章10节，他说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这是箴言书27章10节告诉我们的。然后哥林多后书1章3到4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所以我们当邻舍，我们常常讲耶稣说要爱人如己啊，那要爱人如己，然后呢爱我们的邻舍。那爱我们的邻舍到底是什么？不是说就住在你隔壁的，而是你所碰到的，你所遇到的需要帮助的这些家人呢，都是你的邻舍哈。好，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了这个离婚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定义啊，然后同时从神对婚姻的心意啊，圣经中的离婚观，同时圣经中关于离婚和再婚的教导啊，然后我们也谈到了被离弃者他的各个阶段的一个情绪的特征啊，然后我们也提到离婚的原因有这个表浅的原因，还有根本的原因。同时我们也谈到解决的办法啊，就是我们有三个自由，一个什么，在饶恕当中你去得自由，同时你要重新开始的自由。那我们在服事的事工上面，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以自由的去行，去帮助别人啊。那我们感谢神呢、啊、都有神的话语的供应啊，我们谢谢我们的神是如此细节的神。我常常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精细啊，不管是在创造我们人的时候而且给予我们美好的婚姻的时候，他都是如此的，是如此有细节的神。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神的爱是如此的爱我们啊，在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呢，他就在那里，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非常的感恩。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那我们来做一下奉耶稣基督的名的宣告啊。那要宣告的大家就可以来宣告啊，所以我先来宣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必逃避淫行，我必不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抱歉了，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河水， 活水，我必成为圣洁，远必淫行，我必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必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造我的是我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我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我不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我的脚步，我必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我是义人，必行在光明中，我必说出真话，我必显明公义，我必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照此成就，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家人有要宣告的都可以来宣告啊，感谢神。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婚姻人人都当尊崇，常也不可污秽，因为割和淫行的人，神必要审判，我必逃避淫行，我必不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淫行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要喝自己池中的水，因自己井里的活水，我必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必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我必不自己尊严，宁可上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尊严在我，我必报应，因为造我的是我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助我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成为全地之神。我不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我的脚步，我必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我是义人，必行在光明中，我必说出真话，我必显明公义，我必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是我一切所许用的都充足，阿门。感谢主，
阿门。好，还有哪位家人要宣告的，就请宣告。
好，我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我必逃避隐行。我必不得罪自己的身子，因为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我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我必成为圣洁，远避隐行，我必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我必不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因为造我的是我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我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我不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我的脚步，我必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我是义人，必行在光明中，我必说出真话，我必显明公义，我必保守我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的神必照他丰富，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阿门。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